姐妹早晚安，有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大公书信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二楼正堂前方还有一些，可以现在来拿。已经快要结束这一长系列，可能到四月底吧。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讲义，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五十第几页啊？你们的页码跟我不一样。血水圣灵的见证呢是第几页？二十页。约翰一书第五章，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信心啊，对吧？爱和信心，从第六节开始，第五章第六节，第六到十二节，一起来读。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十三节我们也一起读。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很看重这个确据这一件事情，是心里面的一个确据，所以在他的书信里面好几次提到从此我们就知道，类似这样的话，对吧？从此我们就知道，这里也有这个意思。他说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如果你跟他们一样是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那不要忘记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作信的这个希腊字，在原来在希腊文里面，它的意思不只是我们今天一般讲信，好像说你相不相信我的话，相不相信有这一回事，不只是这样而已。那个信是一种整个生命的尾声，如果你真的信，你就一定会全然的投入，因为你相信这一件事。如果你不能投入，你没有办法尾声，你不是真正的全身的放进去，那么你不是真正的信。好，头脑信是一回事，整个生命的投入是另外一回事。这样的人，一个真正这样跳进去的人，他就会有一个确据，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有永生。那约翰在讲到这个确据的时候，跟保罗在罗马书讲到确据从不同的角度讲他。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那一段我们很熟的经文，他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里有确据的意思，对不对？你有心里信，口里承认，你就会知道你是被神称为义，你是得救的。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基督徒常常会注意那一段经文，所以我们传福音都是要人家要求告主的名字，当他祷告接受主，我们就教导他关于确据这一件事，这也是对的。可是约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对的，也是非常要紧的。他用更实际的经历，他不是用那种只是一个推理式的一个条件式的，你做了什么会有什么结果。他乃是用你实际的经历，他说你如果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说哪一个比较容易懂呢？一个看起来 其实约翰讲的是很简单，有跟没有我们都知道那是怎么样，对不对？可是另外也许对某一些人而言，约翰所说的比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所说的困难一点，因为他们会问说怎么样叫做有，因为保罗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都可以实际的行动，口里承认，开口承认，心里信，一般也是这样讲，你只要愿意开口说我信，就像我们一个人受洗，一个人带领人，一个人决志，都是一样，我们会问他是不是信，一旦他点头表示他可以有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动作是大家都可以做到的，只要你愿意，对吗？那你做了就好像很明显无可置疑的，我们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也许一个很传统背景，特别是老人家，如果他真的跟你点头说他愿意，你就觉得这个差不多就够了，因为那对他并不容易，他做了一个决断，所以那是一个动作，看了就很确定。可是有些人就会问说，那可是有神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好像就不是外面能够用一个动作就表明的。可是救恩里面包含这一方面，我们的确据里面也包含这一方面，这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借着约翰一书我们可以思想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约翰提到一件事，他说如果人的见证我们都领受了，何况是神的见证。所以这个神的见证是一种内在的见证，对不对？神的见证是一种内在的见证，因为神通常不太会公开大声的对大家说，注意听，那个人讲的是对的，每一个人都要听。就我所知道，在历史上神很少做这种事，我几乎觉得神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就是有类似这样的话也是借着所谓说预言的恩赐，先知的恩赐，可是那个都是要查验的，那个并没有很客观的我们确认那是神说的，是神借的人说的，对不对？所以无论神借的人说，神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说，这些都是一种内在的东西，都不是外在的。可惜今天有的时候教会把这个混淆了，如果有一个人有胆量站起来宣称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就觉得神说话所有的人都要听，小心谁告诉你这是圣经明确讲，那是要查验的。既然要查验，那显然是一种内在的事，对不对？因为我们查验的原则不都是外在的，有一些可能是外在的，可是那个并没有一样外在的查验是完全的，是准确的。这个我们在春令营的时候讲到约翰一书第四章前面几节我们已经提到，我不在这里多讲。所以这个需要查验，其实有许多是你是自己心里面的一种确据，一种平安。所以呢约翰讲的这些东西是蛮内在的，他是一个更多的传讲内在生命的一位使徒，对吧？约翰那他在这里提到神的见证，我刚刚提到神通常不会公开的对一群人明确的说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他的旨意，他对人说的话，他通常不这样。我读圣经，就我所大致上的了解，可能全本圣经旧约到新约只有四次神这样对人说话，只有四次，对吗？虽然圣经到处提到神对人说话，可是那种神说话的时候是在一群人中间说话，每一个人都听见，好像就只有四次，你知道哪四次吗？圣经常提到神对亚伯拉罕说话，对不对？对吧？有没有哪一次除了亚伯拉罕以外别人也听见了？好像没有。圣经也提到神对约书亚、对摩西说话，也都是这样。神对大卫说话，在新约时代当然道成肉身的主那不一样，他在那里说话大家都听得见，可是今天在圣灵里面神对人说话好像没有像这些事。在大树的扫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时候那个有一点点特别，因为那一天主向保罗显现的时候别人也有一点经历，对吗？ 那我们平常没有，我们平常在一个聚会里面，如果神向一个人显现，我们可以从他外面看啊，他好像倒在地上，他好像很喜乐的样子，他在那里哭泣，他在那里大声说方言，也他有一些外面动作的表现等等。可是其实那些我们并不太确定他里面到底得到什么。好，哦，有的人在那里哭，其实他可能想到一个悲哀的事，才不是被圣灵感动。当然有时候被圣灵感动也会想到悲哀的事情，可是那不一定是被圣灵充满。我今天有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些人，只要看见人家哭就说他被圣灵充满，看见人家笑就说他被圣灵充满，看见人家倒地就说他被圣灵充满。而且他们还常常胆敢做一件事，就只要在聚会里面看到一个人哭，就马上旁边有个姊妹就过去就弄着他的肩膀好像要安慰他。我有时候碰到那种事，我很想叫他把他的手拿开。如果你觉得他需要得到安慰，你可以安慰他。如果你觉得那是圣灵的工作，不要去碰，圣灵自己知道怎么样作用在一个人身上。那可是那些都不准确的，那个只有他个人知道，对不对？那都是很内在的事。可是那一天神对大叔的扫罗显现，从天上光照着他的时候，别人也看见那个光，你记得吗？就是扫罗后来说的，他与我同行的也看见那个光，可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但是他们没有看明那说话的形象，那说话的是谁。可是他知道，显然保罗有一些看见，他没有太多的描述，所以一样一个光，保罗看见了主，可是其他人并没有。多年以后保罗自己说主也向他显现，显然他看见了主，可是他说别人并没有，他们只看见一个光而已。还有神对保罗说话，保罗后来很清楚地讲神说了什么话，可是旁边的人有没有听见呢？并没有，但是他们还是听见声音了。保罗说他们也听见对我说话的声音，可是没有听明那个声音，也就是没有听明 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这是圣经很明确的记载的，所以那个是一个最接近神公开对不止一个人同时说话的一个非常罕有的一个例子，而且连这个例子也都并不太完全，是只有当事人听得清楚，其他的人只是很确认神真的显现，而不是保罗自己说的而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要区分这些好吗？所以我们今天很少遇见这些事，当你看见别人这样的时候，不要太快要下一个判断，其实我们不知道那是他个人的事。 OK， 如果他个人的那些事他宣称主要他做那个见证，那我们也都要查验的。那个没有办法因为他这样说我们就100%的接受，那是出于主的，神也没有要我们这样。而这个当事人也不应该以为他个人得着的就是大家都应该要接受的。那保罗得救的经验是特别的，因为他将要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他所做的工作是在整个神的国度里面特别要紧的工作，所以他有特别的经历。但是圣经里面仍然有四次，至少我知道的有四次神说话的时候有更多的人听见，在旧约只有一次而已。旧约那一次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时候，就是神颁布十诫的时候，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对吧？你知道旧约摩西五经里面神颁布了许多律法，对吗？献祭、节期，还有许多的律法，那些几乎都是神晓谕摩西，摩西在转告神的百姓的。可是因为神借着摩西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所以百姓信服那是从神来的话，但那仍然是神借着摩西说的，对不对？那可是十诫，那十条诫命是全百姓都听见的。十诫的颁布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可是那里没有明确讲这一件事。但是在生命记第五章你可以看，生命记第五章摩西重述在旷野的事情，他们的经历，也重述一部分的律法的时候，生命记这卷书的名字的意思，这是第二次律法。 所以在生命记第五章再一次提到十诫，生命记第五章从第七节开始，应该说从第六节开始，跟出埃及记二十章那个十诫的话是相仿佛的，不是所有的细节都完全一样，可是大致上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看到二十二节，生命记五章二十二节，一起来读。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了我，对吧？请以后记得这件事好不好。十诫是神讲的时候，颁布十诫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听见了，不是像电影里面演的只有摩西在山上神说那些话然后把它刻在石板上让它带下来，不是，所有的百姓都听见。你看接下去的话你也可以确认这一件事，二十三节他说，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他们自己要求的，所以后来神只好都是借着摩西在传话给他们，所以这些话很清楚表明十诫是不是神亲自颁给他们，他们所有人都听见，对不对？在旧约你都还找不到，可能找不到另外一处是这样，因为其他的几乎都是神只对一个人说话。那旧约有这一件事是这样做，我们也能了解，因为毕竟那是旧约最紧要的一个场合之一，对吗？神颁布律法，借着这个十诫所颁布的律法，他跟百姓立约，那个约要使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成为他的百姓啊，这是一个旧约的以色列成国的那个立国的一个开始啊，虽然要到大卫的时代，他们还有扫罗大卫的时代才有君王，可是这是他们的国家的一个开始，所以这是旧约一个要紧的时机，所以神做了特别的事。那新约有三次发生这样的事，其实都是跟旧约发生这个事一样，都是最要紧的时机，可能比旧约的颁布律法还要更要紧。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这是大家熟悉的经文，十三节开始提到主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去受洗，当他从水里上来，十六节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听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十七节一起读，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我们所知道，这个应该是不是耶稣后来告诉人家说当时我受洗的时候神这样对我说，也不是，我想也不是施洗约翰说的是当时在场的人听见的。那我个人相信，当老约翰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写到第五章，他讲到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我想他特别的想到这个时候这有三件事，我们刚读的是第一件事，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非常有可能使徒约翰当时在场其他的门徒是不是有人在场我们不确定，因为约翰是很早期就跟随施洗约翰的门徒，你不要搞混了哈！如果你信主不久，讲约翰讲来讲去，我现在讲有两个约翰，一个被称为 John the Baptist， 就是施洗约翰，另外一个就是写约翰一书的使徒约翰哈。我们有时候叫他老约翰，因为他活到很大的年纪。那施洗约翰是起来传悔改的洗礼，主耶稣也受了他的洗礼。刚刚在这里的约翰。刚刚读的马太福音三章的约翰是指的施洗约翰，可是主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老约翰他晚年的时候 他写到关于神的见证，我想他包括了这件事。当时他很可能在场，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是很早期就跟随约翰的，施洗约翰的门徒，后来因着施洗约翰的见证，他就跟随了耶稣。啊，我们相信那个跟安德烈一起跟随耶稣的门，另外那个门徒很可能是使徒约翰。后面我们要讲到另外两个场合，约翰应该也都在场，所以有可能他是少数这三个场合都在场的使徒，所以由他来讲这一件事是很合宜的。也有许多人相信约翰在这里讲的这三个见证就是指的这个。约翰还把这三个见证加了一个注解，他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血、水跟圣灵啊，水跟血跟圣灵。那我们看到这三件事，很可能都可以跟这三个事物扯上关系。耶稣受洗的时候，有父神的见证从天上发出来，大家都听见。这个是水的见证，对吗？因为是在受洗的时候。水的见证说到一件事，就是一个顺服啊，因为在主耶稣因为顺服天父，所以他还是去受约翰的洗，虽然他本来可以不用，因为洗礼是一种悔改的洗礼，而我们的主他一直没有犯罪，他并不需要悔改，所以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所以他还去受洗，是一个顺服。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跟提到洗礼，也说我们是顺服主的脚中，像主自己顺服一样。而有人这样讲，我想是很有道理。像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就是这样说的，就是当他受洗的时候，天父从天上发声为他作见的，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像天父在为他之前那30年隐藏的生活，他还没有显在众人面前，从小生下来，过都经过童年，到最后可能接续他的父亲成为一个木匠，一直到30岁左右他显明出来来传道在众人的面前。这个隐藏的那30年，好像神给他下一个注解注脚，给他做一个见证，说那30年是没有瑕疵的。对吧？因为那30年是我们没有看见的，不像后来的3年多的时间，门徒多半的时候陪在他旁边，他怎么样他们都知道，可那30年是神自己给他做见证，只有神才有办法在我们所有隐秘处知道我们，对吗？我们在公开场合表现的蛮圣洁的，蛮尊贵的，蛮高尚的样子，谁知道你私底下怎么样？也许你的家人知道的多一点。所以一个人在教会很火热，在家里面见证不好，那个不是很好的见证。因为在家里面的见证是最实在的见证，我们能够影响我们的家人信主，或者至少看见神的作为，是很要紧的事啊。不要只做那种在外面很火热，说不定还很认真传福音，可是跟家人都处不好的人，不要做这样的人。那可是我们的主他单独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神知道，现在神出声为他说话。我再一次说，这个见证是很确定的见证，约翰这样告诉我们，是神做的见证。他这样说的时候，不是在讲到说我们知道耶稣是怎么样，所以神感动我们这样说就是神做的见证，他不是这样说的。因为这一次是神亲自从天上发声，好些人都听见的，大家都能确认那是神的声音，对吗？知道我在说什么哈？这是第一个见证，是水的见证。我们再看马太福音17章，马太福音17章，这里发生另外一件非常要紧的事，就是主耶稣带着3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到山上去祷告，正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变了形象。 马太没有这样讲，可是路加福音第九章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说，主耶稣是为了祷告上山的，而且是在祷告的时候改变形象，他好像把他永恒的荣耀稍微显给他们看，那是三十几年来包藏在人的肉身里面，所以门徒并看不见的。那个时候主只能自己告诉让他们知道他里面是有荣光的，可是主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这是很有趣的事。我们也要小心，今天你如果碰见有人蛮喜欢说我里面充满了荣光，听听就好了啦，不要完全被他唬着了。我们的主一直到那时候他从来没有讲过，你读圣经你不会看见有什么地方他明确的为自己宣传，他没有，他多半是别人说他的。为什么会这样说他？因为他行出的神迹，因为他的教训充满了全能，对吗？可是在这里他有一个更实际的神使他的一个彰显，他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我想无论彼得或者雅各或者约翰都没办法把他形容得很完全，他们在马可福音里面说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人能漂得那样白，意思就是说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无法描述的一种洁白光亮荣耀他们在那边显然那个荣耀使得他们都半昏迷状态，彼得就是那种即使不知道说什么要说一点话的人，所以他就讲了一点话，可是主当然没有听从他那些话，因为他是为了救赎来的。可是就在说话之间，我们来看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一起读。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这个话显然不是主耶稣从父听见，然后转给门徒的。一定也不是某一个门徒听见告诉别人说主对我说刚刚主对我说我们的老师是神的爱子是最棒的，我们有时候会这样为自己的牧师做见证，对不对？那个只是人的见证，那个听听就好了除非你自己去经历。可是在这里不是，他们都亲自，我想让三位门徒都一起听见，这里应该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圣经的一个场合，一个例子，就是不是只有一个个别的人听见神的话跟别人讲，而是有几个一起听见，可以一起做见证的。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跟他受洗的时候讲的很接近，对不对？这里加了一句话说：“你们要听他。”我想约翰讲三次的见证一定包含这一次，因为这是父神从天上发声做的见证，而这个见证我称它是圣灵的见证，因为是圣灵借着圣灵把神的荣光彰显出来，对吗？是圣灵把神的荣光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已经有水的见证跟圣灵的见证。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二章，这一次这一件事只有约翰记载了。约翰福音十二章，这是记载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一章其实都在提到神怎么样让基督的荣耀威严，他的身份更多显明在神百姓中间。可是不是都是神自己做的见证，也有人做的见证，也不是都是人做的见证，也有神自己做的见证。前面是一个单一的人做的见证，就是玛利亚。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可是我们相信那个是玛利亚是这里有提到名字，是提到是玛利亚用香膏抹主就是这里提到，因为马太跟马可提到这个的时候好像没有提到名字，可是根据这里我们知道那是当年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讲到的马大的妹妹玛利亚。那他所做的事情来显明他心里面清楚知道主是独特的一位这是他个人的见证。 十二节以后，主耶稣七里进耶路撒冷，以色列众人也见证他是以色列的君王。他们拿旧约撒加利亚书第九章讲到这个关于一个君王要七里进耶路撒冷的经文，把它放在耶稣的身上。那这个那段经文，以色列人都同意，那个是讲弥赛亚，讲到基督的，所以他们这样做。他们喊何善那，那个用的语词是从诗篇118篇来的，那个也是另外一个弥赛亚的预言。所以以色列众人在当时确实把基督，把耶稣当作基督对待，他们向他欢呼，给他铺道路，让他骑着驴进圣城。这也是另外一个见证。到了20节，约翰福音12章20节21节就提到有几个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就是外邦人，他们也要求见耶稣。所以如果是今天的教会碰到这样的场合，你不觉得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说现在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对不对？不但有个人的见证，一大群人众人的见证，然后连外邦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都要来寻求主，看起来是一个大复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在复兴的门槛上，我们就要更加的努力跨越过去。我们会这样做，可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主遇见这些所有的事以后，他就开口讲话。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这句话门徒我想都很爱听，接下去讲的话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主并没有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你们现在开始预备我们来盖一个王宫，主没有这样说。主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后面他提到我们要舍己，一个人需要恨怒自己，放下自己的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然后27节，主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主就在这种众人拥戴里面，他想到什么？十字架。因为他知道通往荣耀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十字架。所以他知道虽然大家都在那种激情热烈的节庆的心态里面欢呼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他记得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说这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可是是需要经过死，经过十字架，经过舍己。他说我心里忧愁，这个忧愁后来要在克西马尼园来到高潮。可在这个时候主想到这些已经开始似乎有阴影想要临到他，所以他就开口祷告，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可是他没有留在那里。后面这句话多么好，他说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遇见一个不太好的环境，不要那么快觉得那是魔鬼做工好吗？如果你常常充满了神的荣耀，常常遵从基督，常常想到神掌有所有的主权，当你真正的遵从基督，高举基督的时候，你不可能在遇见苦难的时候觉得那是魔鬼做工，你不可能的。神如果掌管一切，那不会是魔鬼做工，对不对？你要不要跟主耶稣一样说我是愿着为这时候来的？那就是你的时候是一个更伟大的时候，是你的时机，是神所给你的浩大的恩典。我们可以与主一同受苦，好使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得荣耀。主耶稣把自己降服给神，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28节，后面的话我们一起读。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显然这些话 确实有一部分人听起来只是像打雷一样，这也难怪，我们中国人早就预言这一件事，说有些人就是鸭子听雷嘛，听起来只是打雷的声音而已。可是显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听见的是这样，在这个场合发生的事跟大树的扫罗，就是使徒保罗得救的时候在大马色路上遇见的并不一样啊，并不是除了他本人以外所有的人都只听见声音，但是不知道说什么话，只看见光却没有看明白，不是的，显然旁边有一些人听清楚神说了什么话，可能那些众人他们并没有预料到神会从天上说话，没有预备好，所以他们没有听清楚，所以这些话一定不是后来主耶稣告诉门徒说当时天父说了什么话，一定是门徒听见，我想约翰本人应该是亲自听见说出来的话，对吗？他说那是天父的见证，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血、水跟圣灵，我们已经讲的水跟圣灵，我想这里是血的见证，因为耶稣将要钉十字架。后来在三十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来的。所以如果这个讲的话不是大家都听见，主耶稣讲这句话就没有什么意思，对不对？你了解我的意思？我相信这三件事都是基督生平当中的一生里面的关键的时刻，我们曾经讲过基督生命中的关键时机，这也是摩根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说的，他讲了，他提出了七件事情。 那七件事本来就包含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三件事，一个他受洗的时候，一个是他登山变相的时候，还有就是钉十字架，当然我们后来讲的这个他还没有钉十字架，可是那是跟钉十字架有关的。天父三次这样讲，这是血、水、圣灵的见证，你能接受吗？我们这样解释这个，我相信这样的见证，这三件事也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应该经过的，对吗？我们都应该要有真正的顺服的生命，像水的见证一样，我们都应该经历圣灵的工作，而能够看见神的荣光。事实上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不只是看见神的荣光，而是说神的荣光可以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如果连旧约的时候摩西可以因着看见神的荣光而连他的面皮都发光，那么今天我们更是这样。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很清楚的说，我们今天得着的荣光比摩西的荣光更大、更荣耀、更深、更奇妙，对吗？那个荣光，摩西的荣光是渐渐褪去的，是让他把帕子蒙在脸上，是不要让人看见那个荣光，其实是渐渐褪去的。保罗这样说，那个荣光是只是还是在地上看见的荣光，可是有一个荣光是无穷无尽的，是永恒的荣光，是今天显在我们的里面的。虽然今天我们不一定会像摩西一样面皮发光，可是我们可以在里面有真的这样的荣光，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应该要经历这个的。事实上那是一天过一天改变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变成耶稣的样子，神所做的工作。可是我们有水的见证，有圣灵的见证，还有血的见证，我们需要跟主一样记得，常常记得那是我们的道路，就是带着谦卑、柔和，更深的要追求，要追求圣洁，更深的隐藏，我们需要这样，对不对？那是一直都是神的道路啊，所以不要我们顺服，然后经历圣灵的工作，再来就是应该去大肆宣扬，那不是圣经教导的。我们是应该要传福音，可是。我不知道你们能了解，不要误会我的话，可是主没有叫我们去大声宣扬。自古以来教会传福音常常不是这样，他们更多的去专注在他们里面，要这样跟随主，要充满了主，很自然的他们会向这个世界有大有能力的见证， 连使徒彼得都是说，你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然后会有人来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对吧？然后你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连彼得都没有常常告诉我们要那么积极主动的福音出击，并没有。当然你不要误会我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这样做，因为主差派我们有大使命。可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应该有更多的专注，不是那个。如果你真的遇见主，你也有也被神开启你的眼睛，让你知道神想要我们得的，还有像他想在我们身上得的有何等的丰盛，有何等的荣耀，你就会知道那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追寻，你不会满足于一点点而已，你会一直往深处去追寻。那不是一个律法，那是一个吸引，那是一个真实的力量。当你这样的时候，你更会更自然的是成为基督的见证人。那约翰说这是父神的见证，他说如果我们领受人的见证，那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所以他就是要强调要把基督高举起来。所以基督被高举，那是神给我们做的见证。你记得我刚刚讲那三次都是天父所说的声音，所发出的声音，所说的话都是把基督高举起来，对不对？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已经荣耀的耳鸣还要再荣耀，所说的都是在基督的身上。我们也做见证，神也要我们做见证，所以我们也会为基督做见证。我们有时候还为别的事情做见证，比方有的时候会有同工跟我推荐说某某人他做什么事情参与什么服事很合适，我常常会留心听像这样的推荐。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开始一个服事是因为有人给我推荐，他们看见我旁边的同工会被推荐，常常不是因为只看见这个人有才华而已，他们都知道我们的教导是什么，知道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所以如果有同工给我推荐，常常那样的人他们都是忠心的、谦卑的、认真的，常常暗中做许多的事情，而且做得好，看见神的工作在他身上，所以他们给我推荐。当我们使用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神也为他们做见证，因为那实在是确实是他们合适做那样的事。可是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他们后来担当一个服事的责任，是神亲自做了见证，那是我个人说的，是主启示我，让我觉得他们合适做那个。有的时候从外面可以看出来，像有人说的，我们只能使用圣灵已经在使用的人，这句话有一部分是对的。那教会就是让一个人被圣灵使用的时候，他有地方可以被圣灵使用，他不会说他没有地方显出他被圣灵使用来。但是有的人他们还没有被赋予一个责任，他们已经被人看出来他们在一些地方可以被神使用，这是很好的事。所以您不要整天只是等着人家赋予你一个重要的责任，在我们教会我想有很多的事情不需要负担责任你就可以做。如果一个人坐在那边，人家没有赋予他责任，比方主日爱宴的时候从来没看他去关心一个新来的人，我才不会让你做小组长呢。你再等好了，你等20年我不会让你做小组长。然后你做小组长就有责任就开始关心一个人，你对人更没兴趣。你看见每一次我们报告新来的人你也从来不关心我，怎么我让你做小组长干什么？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应该是这样的。我再一次讲这件事，我差不多每一届我的神学生我都给他们讲理发师学徒的故事。一个人要做理发师的学徒， 理发师这个老师傅绝对不会喜欢让他拿剪子开玩笑，然后这个拿客人的头给他试验，他只需要去扫地啊、端水啊，搞了半年以后，终于让他拿剪刀。如果那个学徒说我不会拿剪刀，哎，一定被挨骂的。你已经来了半年还不会拿剪刀，呵，你又没有叫我拿，你不会看啊？你来做学徒，你应该对这个有兴趣，不会看啊？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我们应该是这样。我虽然常常跟我的学生这样讲，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把我的学生都有很认真做到这件事。他们有的人可以在教会看了无数次人家为人施洗，等到有一天我请他施洗，完全不会做，我怎么样开始怎么样进行都不知道，不会看了。我们那个时候，我读书的时候在台北林良堂聚会，其实有很多他们做的事情都黑箱作业的。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他们故意黑箱作业，他们传道人做的事我没办法每一个地方都看到。但是我跟你说，那就是我的神学院。我在那边聚会四年，我毕业的时候，但牧师做什么事多半我都知道，是真的。连他怎么样跟人家协谈我也多少知道，因为他在讲台上有时候会讲，我就会留意。就是像这样，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像我一样，所以有的人还是需要特别有一个神学院帮助他们。但是那个原则还是对的，我们都应该这样。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用那些神已经在使用的人啊，但是也有好几次主特别的给我亮光，引导我，让我知道某某人合适做一件工作。那个时候并没有真的显出他合适做那个工作，后来证明确实是神使用他。所以这是神的见证，对吗？我们在很多事上我们可以经历这些。当然人的推荐不只是属于这种属灵的事。我记得我高一的时候，那时候我数理科还蛮好的，可是我的英文很烂。我国中，我那时候叫初中，初中毕业的时候英文是不及格的，因为我很不用功。可是高一的时候，坐在我旁边跟我成为好朋友的一个同学，他在一个地方补习，他就推荐我去。后来我去了，那个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就把英文搞好了，英文搞好就因此也更有信心。后来我其他科目也更好。我觉得那个重点不是我能够考上好学校，重点是因此培养了有信心的做事情，而且更专心更殷勤的做一些事情，那是很好的习惯。专心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你如果能够在孩子成年之前，你训练你的孩子能够在一些事上很专注，那个是他一生受用的非常重要的性情。你不要只看他的才华功课，有的人功课啊，他的才干各方面都蛮好，可是你会发现他很不专注，很没有耐心，他坐不住。你不要轻易的说那个是他的个性，没有这一回事。你可以训练他的，你一定可以训练他，除了父母没有别人可以训练他。你到有一天要社会来训练他，那就不叫训练，那就是他要吃苦才会学一点功课，而且也很难学得好的。在学过这个功课，在主里面也会蒙福。可是人的推荐不一定都是好的，对吧？甚至有名望的人推荐也不一定是好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我非常敬重的长辈，也是很有名望的一个传道人给我打电话，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那是第一次，是在唯一的一次。他给我打一个电话，跟我推荐一个姊妹，说她怎么样很特别的得救，可以请她在你们教会做见证。那虽然他提到那个很奇妙的见证，我原来就已经有一点听说，因为早就在媒体上听说了，然后又是这样一个我所敬重的长辈给我专程给我打电话，可是我还是要让主带领。可是我没有觉得我应该这样做，事实上我不是很同意这一件事，我很多年都不太很同意这一件事。就是如果一个人可能在原来在他自己的 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就很有地位或者很有名望，后来他信主了，你看教会常常就很高举这样的事情，然后就让他成为红牌的见证人或者是讲员。我常常觉得那个有点危险，事实上最大的危险是对那个人不好啊，对那个人不好啊，因为他，我们都知道救恩不是借着一个非常奇妙的转向，就好像是救恩的全部，那救恩的开始而已，对不对？如果你生一个孩子经过特别的困难，本来看起来很危险，可能活不成，后来很奇妙的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小孩，非常好，你会不会整天就更加张扬这个孩子多好？才不嘞，接下去有很艰巨的责任在你身上，要怎么样好好培养他长大，不是吗？事实上后来那个姊妹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她完全的转向，而且还写书批评所有这些当时支持她的教会。我并不同意那个姊妹的做法，完全不同意，可是我有一点同情她，我觉得一部分原因是教会造成的，我并没有觉得教会对她有完全的责任，因为每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责任的。但是就教会这一面而言，我并不觉得那是正确的做法。所以有的时候人的推荐不一定是对的，对吗？可是神的见证才是重要的。怎么样判断我们里面神的是神的见证呢？既然神的见证是很内在的事，其实整本约翰一书给我们讲这些事，他讲许多的话，然后说从此就知道，对吧？有很多这样的见证。而约翰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次给大家讲，他告诉我们信心，真正的信心，他告诉我们爱心，他告诉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有恩膏的教训来住在主里面，那包含了一个平稳的心。如果你经常情欲翻腾，你怎么有胆量随便告诉人家神对你说什么话呢？当然听你讲的人不一定知道你情欲翻腾，可是你不知道吗？有一天这些事都要显明出来的。其实就是在今天，有一些有经验的人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那只有你自己诚实的面对这些事，所以你不要因为我说这些神的见证是很个人的，是内在的确据，你就说对啊，就像我一样，我就是说主对我说，主对我说，不，你自己要留心察言，否则你有一天你自己要吃很大的亏的。你有没有常常让恩膏的教训使你住在主里面？那是一个更平静平稳的生活。有的人不是，他很被男女的那种感情所搅扰。我看过不少有像这样的人，可是他们经常给人说预言，我有点觉得他们胆子大了一点。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在感情上，而是他们自己没有真的得到建立，他们常常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好的表现，可是不够有这种表现，他们对自己的肯定常常放在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上面，而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做出那种看起来很被人注目的事情，他们很在意这些事。有的人因此往这一方面发挥，因为说预言的时候蛮会让别人注意到他的。那我们都不知道人是怎么样，所以我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有人胆敢轻易的说他奉主的名说话，主怎么样对他说，他说一个预言你就被他唬住了，不要这样。我没有叫你轻看那些事，你不需要跟他争辩或者很快就要去批评他否定他，可是你也不要全信他嘛，对吧？我们更多的追求 约翰所教导我们，他是在那种权威时代即将过去，使徒后时代做布网的工作，这是我们在春令会讲的。他所讲的这些道是要让我们回到根基，正本清源，也是让我们返璞归真的话。我们应该常常留意这些事。神在古代为一些人做见证，神曾经为亚伯拉罕做见证，对不对？哦，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所以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你的子孙要得到仇敌的城门，万国都要以你的后裔得福。这些话当然是主对亚伯兰说的， 他一个人听见而已，可这些话当然是真实的，在后来的世代显明是真实的，对吗？亚伯兰用了许多年的时间没有办法跟人家证明神对他说话的是真实的，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有没有？神在他出进迦南地就跟他说，你的后裔要承受这地为业，问题他没有儿子。过了十年神再一次讲，还是没有儿子。如果他早一点跟人家讲主对我说什么，他就完蛋。25年后神才给他儿子，人家别人要从那个时候才确认好像神有对他说话。可是亚伯拉罕来讲，25年来他都相信那是神对他说话，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一个人多一点经过这一类的考验，他有可能比较会有更成熟一点的先知的职分，那种给予让人家知道神怎么对他说话的人，那有点危险。听懂我的话吗？神为摩西做见证，对不对？摩西是世上最谦和的人，我猜这个话也是神给摩西讲，摩西说出来的。他的哥哥姐姐可能都不服，不过他们必须服，因为伴随着摩西说这些话，神有客观的彰显，对不对？米利安就得了，他的姐姐米利安就得了大麻风，当然后来得到医治。可是对摩西这样的人而言，他已经有许多年知道神对他说话，这些人都经历这些的，而不是你不要看他神对他说话就以为他们整天就像你一样，一有神对他说话就跟人家讲，才没有了。神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验证这些事，那需要忍耐着持守，而且后来要看见真正的应验。神为大卫做见证，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圣经里面好多次神为人做见证，对吧？我们尽量不要为自己做见证，好不好？我说尽量，因为我想我不会讲的完全，因为有的时候保罗有的时候为自己做见证，当他为的是别人得到造就，而不是为了彰显自己，有时候他也这样做，但多半的时候一个属神的人并不这样做，他们等候神的见证，耶稣基督等了30年，不是吗？我出侍奉主的时候，我在宜兰楼东，在我们家里有聚会，有一天忽然有访客从台北来，我不是非常认识他，但是我知道他也在沟子口喜安堂聚会，他带了一个弟兄，带了几个弟兄姊妹来，4-5个人来我家，然后他们也是不是普通说来关心你的工作，不是啊，他坐下来然后没寒暄几句，他就说我们来祷告，他的主持起祷告会来，我们两个跟我太太就相视看一下，我们就闭上眼睛，然后弟兄祷告了一会儿就说，就开始类似预言一样，意思就是说神现在说话大家都要留意听，大概类似这样，然后祷告完了，他就开始给我们讲他得到神的启示，应该有一件什么事什么事，我们两个又相视一笑，因为他讲那些事我们一听就知道他是从谁听的，那是有一个团体他们的说法，可是他不是那样讲，他讲成当场得到启示。你们注意到我刚刚讲的过程， 我没有太大的渲染，他真的是这样，他先借着祷告来表示说接下去要讲的话是神给他的启示啊、哦，主你是给我这个启示，然后完了以后就开始讲他的启示。不要做这样的人，不要为自己做见证。如果你真的从神得着，你就像平常一样讲出来，真的让人家得造就，人家就会觉得那是神的声音。我们很少在教会讲到说注意听耶和华如此说，我没有这样，对不对？已经写在圣经上的话，我把圣经的话教导你们，这是最要紧最初步的神的话，不是吗？对不对？连这些都不能叫人家得到祝福，动不动就耶和华如此说，我才不信呢、啊。以前我认识一个传道人，蛮有名的传道人，也很有才华，也很有恩赐，做出很宝贵的事工来。可是有一次我听他讲，公开场合讲，讲到有一个他请来的先知怎么样给他说预言，我心里就觉得说，如果真这个预言真的是从神来的，你最好放在心里面等他应验嘛。你真的要讲，对你靠近的同工讲，好像应验的时候知道说确实有这样的预言，而他说预言的对象是可以帮助他成全那个预言的内容的人，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他失去机会查验那个预言。那预言其中有一项说会有五个企业家把他的企业交给他管理，现在已经有两个还有三个，可是你知道他面前的那些人都是企业家的太太，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有必要帮助神成全他的预言吗？你失去一个机会查验那些事，不是吗？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你不要忘记保罗、摩西他有荣光的时候，他是把帕子遮上，他没有整个说有没有看见他有荣光，他没有这样。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个传道人在他自己的工作里面，当那个时候刚好 Rick Joyner 乔纳刚写出他那一本的 Final Quest 就是末日决战，那时候还没有中译本的时候，我也看了那个英译本，他在教会里面讲那里面讲的内容，他就公开这样讲说，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合乎都有做到末日决战里面讲的话。我这种说法有一点点不安，也许你有，可是你能够保证你的会友都有吗？你应该让你的会友觉得我们这个团体都有做到神所启示的这种崇高的境界吗？这有点危险，对不对？你懂不懂这区别在哪里？如果你说我们也都教导这里面的事，那很好，那是催使大家继续学习这些事，可以说我们都做到这个，这个有点危险。你如果读到启示录里面那些得胜者，就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那一群得胜者，我觉得这个更可怕。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不是吗？你跟我都一样，我们读到那些话呢，都是要 提醒我们，我们就是现在好像走在那里面也都有危险再滑出去，我们都要小心。所以不要轻易为自己做见证，让神自己来做见证。我们需要的就是更谦卑更深进入他的爱跟圣洁里面。这个其实不只在教会里面，你可以放到比方在家庭里面，你不要太快跟你的儿女或者你所服侍的人很轻易的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神不喜悦怎么样，神喜悦怎么样。我不是说都不要讲，有时候你需要教导人，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讲得更完全。你把一些基本的东西教导人以后，至于他 他们有没有进入这里面，你不要太快下判断。我们教导人神怎么样会是神喜悦的，可是你不要太快说像你那样做就是神喜悦，或者像你那样做就是神不喜悦。为什么？如果你讲的那些是真的是神的话，你不觉得神自己做的见证更有力量吗？你不信圣灵今天还在人心里说话吗？你说了你必要说的以后，你不愿意让圣灵自己对人心说话吗？所以有时候我们闭嘴，我们所服侍的人才会真正的听见神的声音，而通常神说的话都会说得更好。所有这些也不要忘记，神说的话都要引向一件事，他为他的儿子做见证，有这见证就有永生，他是永生，所以这个人有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这样一个确据是一个内在的确据，对吗？约翰卫斯理他叙述他这个确据是在他已经35岁，他已经做圣公会的牧师好几年以后，在1938年5月24号那天晚上，他参加一个小聚会，就在人家读马丁路德写的加拉太书的罗马书的注释的序言的时候，他这样叙述在他日记里面，他说我的心奇妙的温暖起来，我觉得我已经信靠基督。他用很平凡的话来讲这个，可是那是正确的，那就是有神的儿子没有神的儿子 的分别，那是一个确据。从他后来的他的事工，你无法否认他那个经历是伟大的经历，不是吗？虽然叙述的那么平凡。穆恩德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也是从小基督徒家庭长大，在荷兰改革中的家庭，是清教徒敬虔的背景。有一些像这样背景的孩子都要经过信仰的确认，他没有，他没有，他自己讲他从来没有一个特别的时刻说他怎么样得救的，没有，可他就是很自然就是在那里面。他甚至连圣灵充满他都这样讲，虽然他讲了很多关于圣灵充满的信息，他的书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个，可是他自己无论得救无论被圣灵充满，他都没有很明确有一个说得出来的经历。可是从他写的书还有他的事工，你说他牧养一个教会经历过很宝贵的复兴，从他的事工跟他写的书带来的果效，我们没有办法否认他是一个得救而且被圣灵充满的人，对吗？有时候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见证，所以这些是很个人的，所以我们通常不太容易在旁观者很明确的去判断别人这些事情。我们尽量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当然要尽量不要随便让一个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去参与服事嘛，我们大致上会从一些表现看出来，可是我仍然不敢太明确的去判断人是不是有神的儿子没有神的儿子。我们可以从他的表现大致上能够这样想，可是我们也知道那是很个人的见证，那是一个恩高的东西，是一个里面的确据，可是我们都需要有那种确据，那是真实的确据，而不要常常只借着外在的东西来组成我们整个的属灵生命的含义。希伯来书里面那些信心的英雄，他们其实多半都是内在的，不是吗？亚伯因着信所献的礼物蒙神悦纳，其实我们常常说不上来到底他跟该隐有多少区别。以诺因着信与神同行300年，他因着信被神接去，人就找不着他了。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你提到有一个证据在神喜悦他。如果有一个人没有经过死在你面前被神接去升天，我们都很确认他一定是蒙神喜悦的，对不对？可是希伯来书讲这个话的时候非常清楚把那个时间次序讲出来，他说还未被接去以先就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显然那个喜悦他的名证是他内在的，对不对？对吧？ 因为他与神同行，我们的确据也应该是像这样，好吧？